Amen。弟兄姊妹，我们来这一篇第五篇，好不好
？So, still breathing. 我们
这里有三节重要的经节是这一篇的依据啊，
没有问题，
也就是Amen。第三大点啊，第四大点啊，第五大点。Amen。我们先把这一篇的篇题一同读一遍好不好，篇题啊，来，从天上来的异象以及使徒保罗被征服的转变啊，这个题目待会我们会再回头来复习，从天上来的异象，使徒保罗被征服的转变啊，然后第三大点、第四大点、第五大点都是用经节啊，我们好不好这个一同把这三节经节一同读一遍啊，第三大点的啊，来一起来，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啊，这也是重要的一节，那注意到那一个我们一同再读一遍好不好，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注意这个我。好，第四大点我们也一起来读一遍，使徒行传九章五节，我们一同读，
主啊你是谁，主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
啊，这个重点是在后面那个耶稣，我们再一起读一遍，来，
主啊你是谁，主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
所以刚才那一节我们是要读到你为什么逼迫我，这一节是要读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啊。然后第五大点也是用一节经节，使徒行传九章十五节，我们也把第五大点一同读一遍，
这人是我所拣选的器皿
啊，重点在器皿啊，这人这人，这人就是保罗啊，是我所拣选的器皿。
Amen。
好。
Chosen vessel。
这是保罗在这个大的意象的里头啊，有三句重要的经节啊。啊，第一个就是主问他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啊，注意这一个。我，第二个，扫罗就问了主啊，你是谁？啊，主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啊，这重点是那个耶稣。啊，第三个就是第五大点的，啊，这个主感动亚拿尼亚，啊，这个去给这个扫罗按手啊。那么，这个但是亚拿尼亚说，这个人是从前逼迫啊，逼迫我们的。主就跟他说啊，这人是我所拣选的器皿啊。好，这是三节重要的经节。那么，我们先一同来看看这篇信息的纲目题目哈，和六个大点啊，一共七个大点，就是一共七个大点。那么我们一同再把篇题读一遍，好吧？
从天上来的异象，以及使徒保罗被征服的转变
啊。这个一个是异象啊，一个是被征服，然后转变。好，那么我们先读第一大点，好不好？第一大点，我们一同读一遍。
我们必须看见保罗完成的指示中属天的意象，
并且这意象必须在我们里面天天更新。
这一篇信息弟兄写的方式很特别，他其实要说的是这个意象啊。我们也看到篇题里面说从天上来的意象，那么以及使徒保罗被征服的转变啊， 说到的是保罗的经历，但是呢他开始的第一个大点一开始就说我们，这个是倒过来写，他先把这个重要的结论啊，我们的应用写在最前面，就告诉我们，我相信弟兄们是有这样的负担，就不知道不要认为那是保罗的意象，那个跟我们没有关系，那是我们必须看见的啊，对，我们必须看见保罗那个完成的执事中属天的意象
啊，
所以这个第一个大点就把结论先告诉我们啊，免得我们以为这是保罗的事啊，跟我们没有关系，其实保罗的意象必须成为我们的意象啊。好，我们看第二大点好不好，第二大点呢好像才是我们一般认为的通常开始的第一个大点啊，我们一同读第二大点。
大属的扫罗在往大马色的路上时，从天上来的异象临到他，这异象使他彻底翻转过来。
阿们，这就是好像一开头就说到这个事实啊，第二大点开始说到这一个事实，就是大属的扫罗他在往大马色的路上的时候，有天上来的异象临到他，这个异象使他彻底翻转过来。
啊，
弟兄姊妹，我们再回想到这个篇题啊，在这一篇的篇题，他说天上的异象以及保罗被征服的转变。啊，弟兄姊妹，这一篇我们一定要读出那个转变啊，我们一定要认识那个转变。我们也需要经历那一个转变啊，所以呢，大树的扫罗他见到异象以后，他就彻底翻转啊，翻转过来。好，那么第三大点就是我们刚才读的，就是他看到这个事实的里头有三个重要的点啊，有三个重要的点，这三节经节，第一个就看到那个我啊，他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
哎，
那放在那里好，前面，哎们。第二个就是在第四大点这里他说到，主啊你是谁，他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啊，这个耶稣这个字说了很多的事情啊，刚才的那个我啊说了很多的事情，那不是一个小的我，他是一个伟大的我啊，他是一个经过过程的我啊，那这个耶稣啊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名字，它包含的意义是很丰富的，待会儿我们会进到里头。然后第五个大点就是这人是我所拣选的器皿啊，器皿也是新约的里面啊一个重要的字，那在保罗的执事里头他发展这一个字，这个器皿这个词的属灵意义啊，这个在保罗的书信里面好多次我们看到这个器皿，待会儿我们也会再来讲。然后我们现在看第六个大点，好，第六个大点我们一同来读。
使徒保罗完成的实事，其中心的意象乃是神在我们里面做我们的内容器皿，基督是神的奥秘，耶稣以及教会是基督的奥秘。我
好，那么第六个大点这里就说到使徒保罗，注意这两个词，一个是叫做完成的执事啊，完成的执事啊，这讲到执事啊，特别是保罗的执事是完成的执事啊，我们知道彼得是开始啊，然后保罗来完成，最后约翰来修补啊，新约的三个重要的执事，完成的执事。那么另外一个重要的词是中心的意象，中心的意象，注意中心的意象啊。那这个他的完成的执事里头有一个中心的意象是什么呢？就是神在我们里面做我们的内容。
嗯，
对，就是说到器皿，我们是器皿，是为了装神啊。那第二个，基督是神的奥秘啊，就是说到耶稣，他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这个耶稣啊其实就是基督，他就是神的奥秘啊。待会儿我们在三四五重点里面大点里面我们会说的，我会看得非常的详细。那另外以及教会是基督的奥秘，也就是我 啊，他说你为什么逼迫我？这个我啊，原来不是一个小的人，他是啊召会，他是整个这个基督啊，这头召会身体一个整个的伟大的我啊。好，那么第七个大点，就再来加强的说，今天主的恢复，
阿们，
就是恢复啊，恢复什么？又是这两个词啊。保罗完成职事里的中心意向啊，所以这两个词，我们盼望我们记得，就是保罗有个完成的职事，这里头有一个中心的意向啊。那这个中心的意向呢，是对我们每一个人都必须成为我们的意向啊。所以第一大点，他一开始啊就这么说，好像我们现在读完第七大点，再回头看第一个大点，才发现说，哎呦，第一个大点。好像才应该是结论，对，确实是他，但是他愿意把这个结论放在前面，这是一种的写法，主要的是要转我们的观念，不要以为这是保罗的意向，这是我们都必须看见的意向啊。那么而且这个意向啊，不但我们要看见，而是要在我们里面天天更新啊。好，那么我想我们这一篇啊，我们从这个大点我们先看一下，那么就知道说这一篇的主要的负担就是借着保罗在大马色的路上所看见的异象，主跟他的启示，他被征服然后转变。今天我们也需要看见保罗他所看见的那个异象，我们也需要被征服，也需要转变啊。那他所看见那个异象，那个中心的异象，主要就是那三句话啊，你为什么逼迫我啊，以及啊，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啊，这个人啊是我所拣选的器皿啊。这三节经节大家盼望我们大家都记得啊，第一个是我，第二个是耶稣，第三个是器皿啊。好，那么我们先看看这一篇信息，大家都拿到这个纲目带经节前面呢啊，他所列的经节是《使徒行传》九章一到十九节，二十二章六到十六节，二十六章十三节到十九节，这三段都是讲同一件事，就是扫罗当他去大马色的路上的时候所遇见这个大的异象。那为什么在这里啊三次都列出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启示啊。那么这个弟兄告诉我们，这一件事情啊，如果重复的讲三次，这一件事情啊，一定是不得了的重要啊。啊，那么第一次《使徒行传》九章这里是路加写的，这可以说是圣灵借着路加来记述这个事实。当然，我们相信这个路加知道这些事情，一定也保罗也告诉过他这一段的经历啊，是路加写的。第二个《使徒行传》二十二章六节到十六节这一段，是保罗在耶路撒冷向犹太人的分述啊，他在耶路撒冷的时候啊，这个要犹太人要逼迫他，然后抓着他，他就分述，他就向犹太人做的见证，在这一段里头啊，他是用希伯来话说的。这是可以说是向这犹太人他得救的见证啊，他被这个异象征服的见证。然后到了二十六章十三节到十九节这一段，他是在撒加利亚啊，向着这个亚基帕王还有啊总督菲斯都所做的见证，这个是向外邦人做的见证啊。这个我们记得撒加利亚啊，就是哥尼流在那里啊。这个哥尼流家里头，这个圣灵浇灌在那里，把这一班外邦的信徒带进基督的身体里啊，是在撒加利亚啊。我不敢说这里有什么，我也许是一个巧合，但是很奇妙，他就是在这里，他向这班外邦人见证他所看见的异象啊。所以这里用三次。圣经里面在同一卷书里面三次记载同一个事实，可见这件事情重要。弟兄们在释放信息的说到， 在《使徒行传》生命读经里头啊，也提到保罗的三重资格啊，他啊，这个我们主耶稣啊，在被钉死的时候，在他这个钉死的时候，旁边啊，人家给他写了一个牌子啊，写的牌子说，这个牌子上写了什么？是犹太人的王。这个文字啊，用三种文字啊，很有意思，用希腊文字，用啊这个希伯来的文字，用罗马的文字，所以啊，他也是做这个三重的见证。啊，那保罗在这里啊，这个也是有三重的资格。保罗有这个有这个希伯来人的这个背景，对不对？他是希伯来人生的希伯来人，他有这个什么？有这个啊，罗马的政治的背景，他生来就是罗马公民啊，所以他可能他父母和祖父母就是这个跟罗马这个政治是有关系的，要不然他不容易在那个时代要成为罗马公民不容易的。另外他还有什么？他希腊，他是生长在大树啊，大树就在这个小亚细亚这里一个很有这个文化的城，那里啊有很了不起的教师加马列，所以啊他有三重的资格，他有希腊的文化背景，有希伯来的宗教背景，也有犹太人，他生来就是犹太人，犹太人的这个不行，对不起，是吗？啊，罗马的政治背景啊，罗马政治背景，希腊的文化背景啊，然后又有希伯来的宗教背景。好，所以呢，这三段都的说到这件事情。所以弟兄们在这篇信息里面，他下面所列的经节就是这三处经节啊，很有意思啊，就告诉我们这一段这个事情呢，是新约里头非常重要的一个转弯啊，不只对扫罗是一个转弯。对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很大的转弯啊！好，那么我们现在把六个大点七个大点都看了，但是呢，我们现在好不好？我们从第二大点开始啊，我们最后再回到第一大点来啊，因为第一大点是关乎到我们的应用。我们看第二大点，就说到事实，大属的扫罗在往大马色的路上的时候，就看见了异象，这个异象使他彻底翻转过来啊。Amen。 好，那么这里有这个几个终点啊，有三个终点啊，三个终点。第一个终点我们一同来读。
他看见这异象之后就瞎眼了，看不见任何东西，并且软弱无力，不能做任何事。人若遇见了从天上来的异象，那有福的盲目就临到他。
Amen。下面第一个小点，我们弟兄们读。
这盲目临到我们之后，就有内里的膏油和内里的照耀，内里的光照，我们曾是神称义的，就被带到新约执事的节期里，而在基督的生命里得救。
好，们第二小点，姊妹们读。好，第二个终点啊，我们一同读。
扫罗三日不能看见，也不吃也不喝，他所能做的就是祷告。
第一小点，弟兄们，
在数字的灵的感动之下，他唯一的兴趣就是祷告，为要明白他所看见所听见之事的意义。
姊妹们，第二小点，第三小点我们一同读。
行传九章所记载保罗异象的每一个要点，对我们都该只是教训，而该是我们在属天的殿上所看见的异象。
好，第三个终点我们也一同读好吗？
我们读行传九章需要看见关于三个项目的属天异象，我耶稣和拣选的器皿。
Amen。 我们现在看第二大点，就说到这个事实，扫罗看见异象，这异象使他彻底翻转啊。我们先认识这个事实，第一个终点 就说他看见异象以后就眼瞎了，就瞎眼了，而且软弱无力，不能做任何的事啊。那么人若是遇见了从天上来的异象，就是有福的盲目就临到他，就说到有福的盲目啊，这是很特别的一个用词啊，有福的盲目。所以这个第一个小点就是说，这个盲目临到我们以后啊，就会有内里的膏油、内里的照耀、内里的光照，使我们这个曾经是神仇敌的，被带到神新约执事的节期里，而在基督的生命里得救啊。然后第二小点说，这个意象会越来越加强，那会把我们侍奉主的方式翻转过来啊，翻转过来。对，这个意象会控制我们啊，那使我们呢、啊，凡所行的都凭着那灵啊，在我们的灵里，而且在基督的身体里，借着基督的身体，你为着基督的身体。好，这一个在说什么？那第一个终点就说，他看见异象以后就瞎眼了，就软弱了，就不能做任何事，就成了有福的盲目啊。那在这里啊，主要就说到看见异象以后，他第一件事情停下自己啊，因为瞎眼了、啊。就是不能做任何事啊，在黑暗中人不能做任何事，就停下，而且软弱没有力气。在他瞎眼之前，扫罗啊是很有能力，是到处跑的啊。扫罗他自己做见证，在使徒行传九章里说啊，使徒行传九章一开始第一集说，扫罗仍然口吐威吓的话，他仍然他这个啊，这个斯提凡呐、啊、被杀啊，这个。弟兄姊妹遭逼迫啊，他仍然到处跑，他很有能力的啊。他去啊，他求文书去找这个道路上的人，可以捆绑他们。然后啊，到了22章4节那里，他自己说的，他自己见证，他说啊，我逼迫这个道路上的人，直到死地，逼迫直到死地。他在没有被这个异象征服以前呢、啊，他是积极的行动的啊，他捆绑起来下在监里，把这些。基督徒啊，26章10节、啊、他说的更清楚，他说啊，我把许多圣徒囚在监里，他们被杀我也投票定罪。他虽然没有杀，他投票决赞成说这个可以杀啊。那么我屡次用刑，他用刑啊，想强逼他们说亵渎的话，他逼迫基督徒说亵渎的话啊，然后啊又格外恼恨他们，甚至追逼他们，直到外邦的诚意啊！所以从这一段我们就知道，扫罗在遇到异象之前，他是非常有能力，在那里不停行动的人啊！所以扫罗说，保罗最后说啊，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啊！那你就知道有这么一个背景啊。好，那么所以看见异象以后，第一件事情他停下自己，他不得不停下。停下了以后，第一个小点就是说，就有内里的膏油。就有内里的，外面的没有了，外面的看不见了，内里的照耀，就有内里的光照，这个就使我们这个曾经是神仇敌的，被带到神新约的执事的节期里啊。好，那么这下面列的这些经节，今天我们时间真是也是不容易，更需要把握，因为上一周的信息有140节经节，这一周信息有240节经节，每一节都是可以用到的哈。使徒行传26章14节说，你为什么逼迫我？好，这个我们清楚。然后罗马书5章10节说啊，因为在我们做仇敌的时候，且借着神儿子的死得与神和好，既和好，就要在他的生命里得救啊。这是刚才第一个小点，最后一句在生命里头得救。然后5章8节临前那里说到，我们守这节要用纯诚真实的无酵饼，就是啊，守这个节啊。这个那逾越节之后啊，接着就是除酵节，就是我们基督徒的一生啊，我们基督徒一生啊都需要过这个无酵的生活啊，这就是完全在生命里头得救啊，脱离那个酵所预表的罪啊。好，那么这里有列王记下6章18节到23节这一段的故事啊，这里说这个亚兰人呢、啊，这个。那个时候要攻打这个以色列，那么当时这个以利沙这位伸言者在那里，所以他们就 就以利沙就祷告耶和华说，六章十八节啊，求你击打这民，使他们眼目昏迷。耶和华就照以利沙的话击打他们，使他们眼目昏迷，就是他们看不清楚，这就是盲目了啊，昏迷了啊，眼目昏迷。以利沙对他们说，这不是那条路，也不是那座城，你们跟我去，我必领你们到所寻找的人那里，就是领他们到了撒玛利亚。撒玛利亚就是以色列的京城啊，结果把这个亚兰人呢、啊，要攻他们的亚兰人呢、啊，带进了以色列的京城。哎呀，这是在这结果好，你看他们进了撒玛利亚，以利沙祷告说：“耶和华啊，求你开这些人的眼目，使他们能看见。”耶和华开他们的眼目，他们就看见了。不料是在撒玛利亚的城中。哎呦，这还得了？这个进了敌人的这个京城里了哈、啊。以色列王见了他们，就问以利沙说：“我父啊，我可以击杀他们吗？我可以击杀他们吗？”以利沙说：“不可击杀他们啊！你用刀用弓弩来的，你岂会击杀他们吗？当在他们面前摆设这摆饮食，使他们吃喝，然后回到他们的主人那里。”王就为他们预备了盛大的宴席，他们吃喝完了，王就打发他们离去，他们就回到自己主人那里。从此亚兰人不再结队侵犯以色列地了。亚兰就是在以色列的北边，就是今天的大概叙利亚这一带的地方哈。那么他们一直是仇敌，一直是攻击以色列人。结果啊，你看这个以利沙，我们上次讲他所预表的就是耶稣基督在新约里面他的那个生命的指示，那个恩典的指示，就是啊，把仇敌做成啊，这个是吧，神的儿女哈、啊。这个你可以看到这里，他把他们引到了这个撒玛利亚啊，然后没有杀他们，不是杀他们，给他们呢、啊、摆设饮食啊，给他们摆了盛大的宴席啊，让他们吃。所以啊，我们回去读这一段的注解就知道啊，今天这个啊，在这个新约的指示，他就是把这个仇敌呀 啊给他们吃，不是把他们杀掉，给他们吃，然后啊把他们带进新约指示的节期，因为那个宴席就预表节期。啊，我们记得我们唱这个常常唱大本诗歌167首，波饼就常唱说啊，我乃属我的良人，我的良人属我，你将污秽的罪人带进你筵宴所啊，就是这里说的。好，所以这个小点说，我们见到了异象以后啊，我们就停下了自己，然后啊，我们这个原来做神仇敌的啊，因为眼瞎就被带进了筵宴所。就啊被带进了生命的拯救里啊，这是很深的一个啊一个开启哈、啊。好，第二小点说啊，这个意象而且会在我们里面越来越加强，我把使我们整个翻转啊，整个翻转的意思啊，它在分号后面就是说，这个意象会控制我们，凡我们所行都凭着那灵，而且凡我们所行的都在基督的身体里头啊，所以这个翻转我们是什么？把我们从肉体里转到灵里，翻转我们，把我们从个人转到身体里啊。下面加拉太书5:25，凭着灵活着，凭着灵而行；腓立比3:3，凭着神的灵侍奉；罗马书1:9，在我灵里所侍奉。这三节都说到转到灵里啊。那接下来灵前12:12，就是还有12:27都是说到身体，就是身体是一个啊。啊，基督的身体，所以呢，我们要被转啊，转到灵里啊，转到身体里啊。那么第二个重点，说到保这个扫罗啊，三日不能看见，也不吃，也不能喝啊，不喝，他所能做的就是祷告啊。这里就说第一个重点，我们刚才说他见了异象以后，他就完全停下自己啊。第二个重点说他见到了异象以后啊，他就啊祷告。啊，不能吃不能喝，他什么也不能看见啊，他就是祷告。这个祷告啊，就是转向求问神啊。对，在使徒行传9:11这里，他所列的说，主对他说，起来往那叫直的街上去啊。这个是告诉亚拿尼亚，弟兄们说这个直，你看这个人意啊转变了，一看见异象啊，一切弯的都变成直的了。那么看到、啊、他正在祷告啊。他正在祷告。好，那么祷告这里呢，在下面就说到第一个小点，说 在数值的灵感动之下，这个圣经他这个经弟兄们写的很准啊。在这个时候，扫罗只有数值的灵啊，他还没有被按手，还没有经历到那个经纶的灵，他唯一的兴趣就是祷告，就是要明白啊，要明白他所看见、所听见之事的意义啊。对，那么好，这个《使徒行传》22:14-15都说到说。啊，叫你认识他的旨意，又得见那意志，得听他口中所出的声音。好，第二小点，当扫罗祷告的时候啊，关于基督是神的具体化身，神的奥秘，以及召会是基督的身体，基督的奥秘的意象和启示，可能一一临到他。啊，当然这个因为这个并没有明确的地方来证明，但是。李弟兄说可能啊，就是可能是这样的，否则他后头。所以呢，这里啊他就列了三节重要的经节，一个是哥罗西书2:2啊，这里说到最后面呢，说到完全认识神的奥秘就是基督啊，他在祷告的时候他就看见了这个奥秘。在圣经里面这个讲到奥秘的地方不多，在新约里头保罗用的好多次，第一个神的奥秘就是基督，然后以弗所3:4说基督的奥秘，基督的奥秘是什么？就是召会啊。然后在以弗所5:32说是这是极大的奥秘，但是说的什么？基督与召会。弟兄姊妹，我们把这三节连在一起，神的奥秘就是基督，基督的奥秘就是召会，然后啊基督与召会合起来就是极大的奥秘啊。我们请记得这三节重要的经节，这个在很多的地方我们会用到。所以好，他祷告他就能够明白啊，他只有兴趣去明白他所看见的所听见啊，他看见那个大光啊，他看见那个异象，他听见天上有声音说你为什么逼迫我啊，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但是他不明白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啊。当时他在祷告的时候他就明白了。好，这里啊就使我们想到另外一个相反的例子，就是在旧约但以理书那里啊，这个尼布甲尼撒啊，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他做了一个梦，对不对？他做了一个很奇怪的梦，但是啊，他因为啊，他没有办法明白，而且他的心呢、啊，他的心没有为着神的权益，他的心是为着属世的荣华和权势所蒙蔽，所以他不但啊不知道那个梦的意思，醒来以后啊，连梦是什么都忘记了。这就是我们世人的情形，就是我们没就算看见了也不明白，而且啊就算看见了也忘记了，然后就要人，结果他就找人来给他解梦，对不对？就他找谁呢？我们记得他找谁啊？他找那个行法术的，找那个行邪术的，还找那个加勒底人，加勒底就拜偶像的地方，那加勒底人就是拜偶像的人，找了他们来解，结果他们就说你如果把梦告诉我们，我可以帮你解啊。这个你不讲的时候根本就忘了梦是什么啊，这个也很不讲理啊。他不给人家题目就叫人家给他答案啊。但是感谢主，这个有一个属灵的人参透万事啊，这个但以理啊不但知道答案也知道题目啊，就把这个梦啊给他解出来。所以你就看到尼布甲尼撒啊，当他见了异象之后啊，他没有去求问神，他不像扫罗，扫罗啊3日3夜在那里就是去求问神，就把他所听见的所看见的去求问神，所以啊神就向他启示，就把那个基督的就是基督是神的奥秘，召会是基督的奥秘，基督与召会是极大的奥秘，这个奥秘完全启示给他啊。好，第三小点就说到行传9所记载保罗异象的每一个要点，对我们都不应该是教训，不应该是客观的，对我们应该是啊，我们在属天的电视上所看见的异象，就是保罗的异象必须成为我们的异象啊。那这个第三个终点，也就是把我们刚才一再强调这三节啊，就是我啊、耶稣还有拣选的器皿，就带出来，就连到了第三大点、第四大点和第五大点。好，那么第三大点，我们接着往下哈，第三大点。就说到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啊，第一个重点，我们一同读好吗？
这里的我是团体的，包括主耶稣和他所有的信徒。他是头，我们是他的身体，乃是一个人，一个新人。
Amen。好， 第二个终点我们一同读，
扫罗又名保罗，开始看见主耶稣和他的信徒是一个伟大的人，那极乐的我对他而言，这乃是全宇宙中独特的极致。
Amen。 第三个终点我们也一同读，
保罗是希律里唯一使用基督的身体这词的作者，他非常强调身体，因为在他恢复的时候传递的我的信息就是一篇论到基督身体的信息。
第四终点我们一同读，
扫罗得救以后，主立刻开始以基督身体的事教育他，一个看见自己是肢体的人，并非保爱身体，看重其他的肢体。
Amen。 好，这一句话我们读了这下面的四个终点，每一个终点都强调一个字，就是身体啊，所以我们就很清楚知道这个我啊，其实说的是身体，并不是那一个人耶稣自己而已。这个我包括了耶稣，包括了他所有的信徒啊，就是他身上他是头，身上所有的肢体都在这个我的里头。好，所以第一个终点这里说到，这就是团体的我。那这个团体的我是一个新人啊，新人啊，在使徒保罗的执事里头，他特别说到新人啊，在哥罗西书那里说到啊新人啊，以弗所书那里说到新人，对不对？好多的地方都说到这个新人啊。那么这个新人呢，是一个新的看见。今天在神新约的经纶里头，他就是要叫做一个新人。以弗所书是讲到召会基督的身体，那其中啊最高的一个看见，不只认识他是身体，是神的国，是神的家啊，那最重要的他是新人啊。所以呢，扫罗从这句话里头认识了身体就是新人啊，明白？在以弗所二章十五节说，他在把两下在他自己定死的时候啊，创造成一个新人。到了哥罗西三章十节十一节就说了，我们要实际的经历啊，不但客观的我们已经是啊认识了得着了，我们需要主观的经历穿上了新人啊。第二个终点呢，说到扫罗啊，在这个意象的里头啊，在这句话的里头，他借着三日三夜的这样的祷告，他认识了这一个我是一个伟大的我，是一个奇妙的我啊，那是啊，这个对他而言是全宇宙中独特的启示。所以可以说在第二终点这里是说到这个意象使得保罗认识身体啊。好，这里使徒行传十三章九节他一开始就说扫罗又名保罗，他把这里列到这里啊，我们就相信了，因为有了这样的看见，他这个人有了翻转，他的名字都改了啊。好，那么接下来林前十二章啊这一段啊，是我们知道林前十二章是特别的着重这个基督的身体啊，讲到身体。那么十二章十二节最后面说，基督也是这样啊啊，就是这个一个身体有许多的肢体，基督也是这样。原来的原文里面他说那基督也是这样啊，十二章二十节说肢体是多的，身体却是一个啊。那么我们上次也提到，每一个都是不可少的，二十二节啊，对不对？那么在二十四节那里说啊，他把这个身体调和在一起啊。那么二十六节那里说到一同受苦，所有的肢体一同受苦啊，有一个肢体受苦，所有肢体一同受苦，有一个肢体啊得荣耀，所有的肢体就一同欢乐，就说到身体的感觉，身体感啊。二十七节说啊，你们就是基督的身体，并且各自做肢体，这是讲到身体的配搭。好， Amen。 好，那么这一段里头就让我们认识说，从保罗的书信他的著作里头，我们看出来他认识身体啊，借着这个意象他认识了身体。那么第三重点就继续往前说，他不但是认识身体，而且啊他强调身体啊，他非常强调身体，他是新约里唯一使用基督的身体这个字啊，只有他因为看见了这个意象，所以啊他就有了这个认识，就有了他的那一份执事，那个完成的执事。好，这里也是罗马书十二章，我们知道也是特别着重的讲到身体啊，一个身体，对不对啊？ 12章4节也说到，我们一个身体上有好些肢体啊，然后15节说在基督里是一个身体啊。以弗所书当然我们知道从头到尾都是在讲身体啊，那这些经节啊我们就不能够仔细的啊去念了啊，就是这对。好，第四个重点呢，就说到他不但是看见了身体，他认识身体，他强调身体。第四重点怎么样？他保爱身体啊，保爱身体啊。他得救以后，那么主也很奇妙，主没有派雅各啊、彼得啊去给他按手，派那个小弟兄啊亚拿尼亚去啊，对不对？你看，因为这下面列的经节，《使徒行传》9章6节啊，这个主就跟扫罗说：“起来，进城去，你所当做的事，必有人告诉你啊，不是我告诉你，不是天上这位神告诉你，必有人。”是其他的肢体告诉他，然后9章17节一开始这个人是谁啊？亚拿尼亚啊，亚拿尼亚就去了啊，就如何如何。好，这一段啊，我们就17、18到了9章24、25，他那里啊，他开始去啊为主去去行动，去传扬的时候啊，那但是有人就要杀他，对不对啊？到25节他说他的门徒就在夜间用筐子把他从城墙上坠下去。这是接受啊身体的帮助啊，神也没有行神迹啊，叫他说你从那城墙上往下一跳，我的手在下面拖住你啊，那不是这个啊，今天是身体的时代，今天不是神迹的时代啊。那么所以他很有这个身体的感觉，很保爱身体。在下面临前12章23、24节他说那个比较不体面的啊，不是不管他了，不要他了，就是要给他加上更丰盈的体面啊。那么24节说啊，神将这个身体调和在一起，把更丰盈的体面加给那个有缺欠的。这就让我们看见从他的著作里头知道他保爱身体。这下面最后列了一节，临前16章18节他说他们和我和你们的灵都畅快哦，他们对不起，他们使我和你们的灵都畅快，这样的人你们务要赏赐啊。他们是谁啊？这样的人是谁啊？我们就回去查一查看，都是小人物，都没有听过。你们啊，这个斯提凡不是那个被杀的斯提凡，有个人叫斯提凡，但是斯提凡的名字很普遍，就像现在我们斯提凡很多一样啊。还有叫做浮屠，有一个叫拿督，有一个叫雅该古，你们听过没有啊？不太晓得。就是说这样的人啊，这样的人身体上好像是不是那么那么明显的一个大的肢体的小的肢体，你们务要赏识啊。好，这是第三大点。好，我们把第三大点简单再回头看一下啊。他说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啊，这一句话里头借着他的祷告，他就啊看见了原来这个我啊，他没有去逼迫那个耶稣嘛，对不对？他是逼迫那些呼喊耶稣之名的人啊，结果就是逼迫了耶稣啊，逼迫了我。那这个我啊，所以这个我是团体的。他这个给他一个很大的转，从一个个人微小的人啊，这个认识啊，转到一个团体的伟大的新人身体啊。所以第一这个终点让我们知道，借着这一句话，他认识了身体啊，他认识了身体就是那个新人啊。第二个，他看见了那个身体。第二个重点啊，他从这句话里，他就得着了启示，就认识了身体就是那个伟大的我，那是啊神跟人的调和啊，是身体啊，是个他就认识了身体。第三个重点呢，他就说到啊，这个他在他的著作里头，他就用基督的身体，可见呢、啊、他非常强调身体啊。那么第四个呢，他保爱身体啊，他看重身上每一个肢体。Amen， 这是第三个大点。好，那第四个大点我们再继续来看啊，就是他说主啊你是谁啊，主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啊，那么第一个重点我们请弟兄们来读好吧。主
在此等于希伯来文的耶和华。
阿们。第二重点我们请姊妹们读。
肉体人性生活受死复活和生命的工作过程，为了产生力量
第三个终点，我们以弟兄们读。
保罗看见耶稣就是耶和华神。
第四重点，姊妹们，这里四个终点啊，他说主啊你是谁。我们从前读这句话觉得很矛盾，你既然知道他是主嘛，你还问他你是谁啊，好像很矛盾。其实不是的，因为扫罗所认识的主啊，跟这一位向他显现，他不知道他是谁了啊，他已经觉得说迷惑了。第一个终点告诉我们，主在此就等于希伯来文的耶和华。所以当扫罗说主啊你是谁的时候，意思说耶和华啊你是谁啊，就是你今天成了什么一个地位神。因为那个声音意象是从天上来的，他知道那是神，他知道那是神啊，所以他说啊神啊耶和华啊你是谁，就是说你今天变成了怎么样的一位神。在这一段里头最主要的，神要向他启示这一位神已经经过过程啊。这个主啊，在希伯来文是耶和华。出埃及记三十章十四节啊，那里你看，神对摩西说：“我是那我是。”啊，扫罗出埃及记一定读得很熟，扫罗一定知道耶和华的意思就是“我是那我是”。我是那我是的意思，主要的两个方面，一个是自有拥有，自己自有拥有；一个是包罗万有啊。我是那我是，你要什么他就是什么。所以啊，好，这是出埃及三章十四节，神自己说，神对摩西说我是那我是。好，我们现在再来看约翰福音八章五十八节，我们一同读读这一节好不好。
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还没亚伯拉罕我就是。
哦，这是耶稣说，耶稣说我就是，也就是我就是那我是。在那个出埃及他说 I am who I am 啊，在这里说我就是 I am 是一样的讲法。所以啊，你看在出埃及记里的那个神啊，就是在这里约翰福音这里的耶稣啊。对，所以啊，扫罗从这一句话说主啊你是谁啊，他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的时候，他就了解了原来这位耶稣就是那个伟大的我是，就是那一位自有拥有包罗万有的神啊。所以这个第一个终点就让我们认识说，耶稣的名字包含了什么，就是我是那我是，就是自有拥有又包罗万有的那一位啊。第二个终点说，耶稣这名啊就体现了完备的福音啊。耶稣是神啊，这个罗马书九章五节说，基督是出于他们，他是在万有之上永远受颂赞的神啊。所以说基督耶稣是神，这一节是重要的一个证明啊。那么以弗所书一章十九节到二十三节，这里都说到啊，这个他是向着教会做万有的头，教会是他的身体啊，作为他的丰满，作为他的彰显。好，在这个第二重点里头说到这个耶稣这个名啊，照我们读马太福音一章二十一节的注就知道，耶稣的名字是什么意思，叫做耶和华救主啊，或者耶和华救恩啊，所以是救主。耶稣的名字是救主救恩的意思，耶和华救主耶和华救恩。所以耶稣这个名啊就是完备的福音啊，完备的福音啊，是完整的，是全备的。这个福音啊不但把人救赎脱离死脱离罪啊，脱离定罪，而且啊要把人最后啊带到建造基督的身体 啊，成为他的扩大，所以说是一个完备的福音。他不是只是把人带得救，还要使人长大成熟，使人得胜，成为啊基督的身体啊。所以这里引到以弗所一章，这里说到的身体，就是说他的福音是拯救人一直成为基督的身体。好，所以耶稣的名记得就是啊，耶和华救主，耶和华救恩啊，所以他是福音，要拯救我们，而且是拯救到底的福音。第三重点，保罗看见耶稣就是耶和华神啊，这里说到是耶和华神啊。你看，第一个，耶稣就是耶和华，第一重点可以这么讲，耶稣就是那个耶和华啊，他经过了过程。第二重点说，耶稣就是耶和华救主。第三个重点说，耶稣就是耶和华神啊。这里特别是说到他是经过过程，终极完成，特别说到他是有神的元素和人的元素，为的是啊，把这个神人的元素完全分赐到所有的信徒里面。所以这个终点是说到什么呢？是这位耶稣啊，他不但就是那位耶和华，是的，是那个我是那一位，他不但就是耶和华救恩，而且啊，他是第一位神人，他是啊那个神人在分赐生命给所有的肢体啊，所以就说得更深啊。你看他是一步一步的，他就认识得更清楚了。他是耶和华，他是耶和华救主，他是耶和华神，他有神人二性在那里分赐生命。到第四个终点，就更深的往前看见，不但他自己是神人，他的宇宙的中心是基督要在我们里面啊，我们要在基督的里头，完全调和建造在一起，然后啊成为一个团体的彰显，成为一个活的身体。所以第四重点啊，这位耶稣已经不是单个的一个人，他是一个扩大的，他是一个繁增的啊，因为啊这个基督在我们人的里头，我们人也在他的里头，我们调和建造在一起，就成了一个活的身体，一个团体的彰显，这是团体神人啊。所以你看，我们可以说这四个重点，那么我们的经节哈，我们看一看这个第四个重点，它下面的经节，加拉太书一章这一段哈啊，就说到基督在我们里面。为什么？一章十六节说，既然将他儿子启示啊，在我里面，对不对？这段我们很熟，对不对？然后二章二十节就怎么样？就活在我们的里面，对不对？基督在我里面活，他不但要启示在我里面，都是在我里面啊，都是基督在我里面，对不对？啊，基督活在我里面。到了四章十九节，就更进一步，基督要怎么样呢？成形在我们里面。那么接下来这一段罗马书八章还有罗马书十二章的，都是说到我们在基督里，对不对啊？那么八章二十九节那里说，预定他们磨成神儿子的形象啊，就是磨成，这说到是磨成啊，对不起，说到磨成。然后十二章二节那里说，不要模仿这个世代啊，不要被这个世代磨成，我们要磨成神儿子的形象。然后十二章五节说，我们这许多人在基督里。十二章五节说，我们在基督里。以弗所书那里是说到，啊，不，对不起，加拉太书是说到基督在我们里面。罗马书这里啊是说到我们在基督里，到底是怎么样？就我在他里，他在我里，这是成了一个调和啊，这个调和。好，所以啊，这个调和以后啊，就有了一个团体的彰显，就是丰满啊，在圣经里面，以弗所一章二十三节说，在万有中充满万有者的丰满啊，以弗所三章十九节也说，使我们被充满，成为神一切的丰满，丰满就是那个丰富的彰显啊，这个就是团体的彰显。Amen。好，那么我们从第四大点，我们再复习一下第四大点，他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这个耶稣是什么意思？第一个，这个耶稣就是旧约里面的那位耶和华啊，他就是我是那我是啊。这位耶稣是什么？是谁？第二终点就告诉我们，他就是完备的福音，因为他的耶稣的名字就叫做耶和华救主，或是耶和华救恩啊。他不但救我们脱离啊法理的这一面，也得救我们，给我们有生机的拯救，所以是完备的福音。第三个，这个耶稣的名字，他的意思就是耶和华神，就是他是经过的过程。今天呢，有神性， 有人性，有两种的元素，为的是分赐到所有的肢体的里头，他是神人在分赐生命。好，第四个终点就说到这个耶稣的名字啊，他其实就是团体的神人，他是扩大的神人，不但是他自己，因为他在信徒里面，信徒也在他里面，彼此调和建造在一起，就成了活的身体，团体的彰显。 Amen。 好，这个我们这个这一口气啊，把这个第五大点也讲完，好不好？然后我们两两来试试看，来说一说哈。第五个大点也有三个重点，我们一同读第一个重点来。
神拯救大树草丛的心意，笑他自己不满他，因而他成为
这 Amen。 第二个重点，我们请弟兄们读。
保罗的著作发展了器皿这词的属灵意义。
发展了器皿这词的属灵意义。这里有两个小点，我们第一个小点请姊妹们读。
保罗看见人是一个三部分的器皿，为了盛装基督和生命，以便拿船好建造基督的身体。
第二小点，弟兄们，
基督的身体是极大的团体器皿，为要盛装它，并被它充满，好做它的彰显。
好，那第三个重点，我们一同读。是这个器皿这个词也在新约圣经里头也是保于可以说是保罗才有用到这个。彼得虽然用到一次说到做妻子的是软弱的器皿，但是他说的不是在这个中心的点上，说到这个器皿是保罗啊这个用的最多，因为他实在是从这一句话得着了很大的开启，这人是我所拣选的器皿啊，这个器皿为了要在外邦人和君王并以色列子孙面前宣扬我的名，这个器皿是为了彰显神。好，那这里三个终点它是这样的，第一个终点，神拯救扫罗是要用他自己来充满扫罗，使他成为特殊的器皿啊，特殊的，这里我们要注意扫罗是一个特殊的器皿啊，扫罗是一个非常这个少见的啊，这样的一个器皿，为什么特殊呢？它下面有三节经节列到，说哥罗西一章二十五节啊，最后面说做了召会的执事要完成神的话啊，这个完成神的话，这个不是每一个器皿都能做的事情啊，它这个是特殊的。好，以弗所三章十八节，他啊后面也说叫我将基督那追测不尽的丰富当作福音传给外邦人，他是犹太人，但是啊被差派做外邦人的使徒，将基督那个追测不尽的丰富啊，只有他认识的这么多啊，所以他能够传得清楚，所以他这一次也说他的特殊，对不对啊？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够像他认识的那么清楚啊。好，那第三个以弗三章十九节说，把那个历世历代隐藏在创造万有之神里的奥秘有何等的经纶向众人照明，这个也是很特殊的，只有他啊，没有别的人，没有别的使徒能够做，所以这三节都是说明了他的特殊，就是保罗他自己经历啊，他被神成全成为特殊的器皿。那第二个重点啊，是很重要的，那保罗呢，他不但自己被成全，他也啊，可以说去成全别人，他发展了这个器皿这词的属灵意义啊。这句话怎么讲啊？你看他第一个小点说，保罗看见人是三部分的器皿，为了要盛装基督做生命，并被他充满，好建造基督的身体啊。这是说到个人一面，他我们每一个人，我们个人都是一个器皿，我们三部分人，我们的灵魂体，我们三部分人就是一个器皿。这个器皿呢，就是为了盛装基督，盛装的目的是为了建造基督的身体。第二个小点就是说团体的啊，这个我们唱这个 用九四年写的诗歌何大神迹和什么奥秘，对不对？不再是我单独活着，那一节第三节里面最后说乃是神我共同生活，并与众圣神理什么相调啊，配搭建成三一宇宙之家啊，然后呢啊，且成基督生机身体，做他显身团体大器。这团体大器就是这里啊，这就是说团体大器，基督的身体是极大的团体器，就团体大器。所以啊，保罗看见这个器皿呢、不但个人这一面我们是器皿，然后呢整个的身体是一个团体的大器啊。那在个人这一面啊，这一段我们来研一研啊，这段实在不太容易明白，为什么讲发展这个器皿，这个它属灵的意义它是怎么发展的呢？啊，先在创世纪二章七节我们可以看到，这说到人是器皿，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塑造人，塑造人，人就有了体，这是体，对不对？然后将生命之气吹到他鼻孔里，生命之气是什么？是灵啊。然后啊，人就成了活的魂。所以从这一节就看到人是一个三部分的器皿啊。然后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二十三节二十四节啊，那里说，且愿和平的神亲自全然圣别你们，使你们的灵与魂与身子得蒙保守啊，在主耶稣基督来临的时候得以完全无可指责。那招你们的是信实的，他也必做成这事。这一段是让我们看见我们都是神所造的器皿，然后我们这个器皿呢、需要蒙保守，要被成全，要能够全然的圣别，得以完全，为了来彰显神。这是说到这个器皿，神创造这个器皿的用意。而且他说这个器皿会保守他会保守我们，或把我们做成一个彰显他的器皿。好，到了罗马书九章二十一节二十三节，这里就更往前了。他说，窑匠难道没有权柄在同一团泥里拿一块做贵重的器皿，又拿一块做卑贱的器皿吗？啊，且要在那些蒙怜悯早预备得荣耀的器皿上彰显他的丰富啊。这里啊，他就说到更往前了。他就说啊，神不但得着了我们这个器皿，他要成全我们，他一定会做成，而且他怎么要我们怎么样，要我们也要配合，要蒙怜悯，要早预备啊，得荣耀，好啊，彰显他荣耀的丰富啊。这里啊，就不但是他会保守，他会来做成，我们也需要蒙怜悯，我们也需要早预备，我们也需要啊，成为一个彰显他的器皿。好，那么在后面提摩太后书二章二十节二十一节，他说，在大户人家有金器银器，也有木器瓦器，有作为贵重的，也有作为卑贱的。所以人若脱离自己洁净自己，脱离这些卑贱的，就必成为贵重的器皿，分别为圣，合乎主人使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啊。那这里啊，我们从这三处经节就看到属灵意义，器皿属灵意义的发展。前面在帖撒罗尼迦前书，他是说到人是有三部分的，神会要保守我们，会要成全我们做成。到了罗马书九章就告诉我们，人是要成为贵重的，为了彰显他，但是你要蒙怜悯，你还要早预备才能够得荣耀。到了提摩太后书就告诉我们怎么预备，怎么预备呢？人要这个要洁净自己，要脱离卑贱，就成为贵重的啊，分别为圣，合乎主人使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在提后二十章二章二十节二十一节那里啊，说到这几节，说到金器银器，说到金器是预表神性，银器是预表我们被重生的人性，然后木器瓦器都是说到我们堕落的人性。所以如果我们要成为贵重的器皿，就需要洁净自己，就脱离这些我们堕落的人性啊，然后啊好成为贵重的器皿。说成为贵重的器皿是性质的问题，你去读这个注解，他在注解里面说，成为贵重的器皿是性质的问题，分别为圣是地位的问题，合乎主人使用是功用的问题，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是训练的问题。所以我们不但要在性质上啊成为贵重，要在地位上被圣别，要在功用上被成全，还要接受训练啊，为着行各样的善事。各样的善事是什么呢？就是活出做出新耶路撒冷，就是建造他的身体。好，所以这个你就看到这个是一步一步发展。好，那另外从另外一面来看到他这个发展， 帖撒罗尼迦前书是保罗在早期的执事里所写的书信，大概是主后54年写的。罗马书是他在大概使徒这个中期的时间写，大概是主后60年写的。提摩太后书是他在末期的时候，大概是主后67年写的。所以你就看到啊，他是他的随着他的生命执事越来越成熟，他对于器皿的认识就越来越深刻。这叫做器皿这一个词属灵意义的逐步发展。好，那么我们就读好，在这里还有列王记下4章这一段说到那个这个对不对？以利沙这个执事，我们刚才讲这个以利沙这个执事啊，是不是啊？以利沙的执事啊，对，这一段是说到这个称无为有啊，这个新约五饼二鱼的事例啊，跟这段故事是一样的，对不对？这个故事我们就不细说了，那就这个叫这个寡妇啊去跟邻居借空器皿，借空器皿，借空器皿。这里特别要着重弟兄姊妹要注意，是空器皿。你说谁家有器皿放在那边是空的，都是一定是装满的东西。你要借空器皿，一定要把原来的东西倒出来。所以啊，人必须要被倒空啊，对不对？要被倒空才可能被充满，然后、啊、把油倒进去。油是预表神，我们都知道，对不对？油是预表神的圣灵啊。我们人必须是空的，它才能够充满。等到啊倒满了，没有了就停了，油就停了。啊，所以这一段就让我们认识说啊，我们人必须是一个倒空的器皿，神才能够充满我们。然后、啊、耶利米书啊48章11节这说到一个相反的一个例子，摩押啊，自年幼以来常想安逸，如酒在渣子上澄清，没有从这器皿倒在那器皿里头，也未曾被迁徙，因此它的原味尚存，香气未变。换句话说，我们如果没有被倒过，我们如果没有被倒空啊，我们不是我常常不被倒空啊，我不知道很也许年纪很大了啊，也还是啊原味尚存，香气未变，那就是没有变化，那就糟糕啊。我们盼望我们不要到最后啊，主说啊，那么几十年你还是原味尚存，香气未变啊，那个香气就不是那个属天的香气了。好，所以这是保罗他不但自己是特殊的器皿，他也发展了器皿的属灵的意义，让我们认识器皿是什么，让我们认识我们是器皿，我们需要被成全，我们需要早预备，我们需要脱离卑贱的，我们需要成为贵重的，好为着他的建造。第三个终点说到保罗自己，他就是这样的一个转变啊，他就是这个器皿。你看他说他从一切的事物悔改转向基督啊，用一件事情来说明，说呼求这件事情。呼求他这里列了几节经节，使徒行传9章14节说他是去捆绑呼求他的人，对，他原来是很讨厌这些呼求主名的人，他去捆绑他们，去抓他们，对不对？然后啊接着我们就看到这个亚拿尼亚去找他的时候啊，就跟他讲，你起来，你呼求主的名受尽。哎，他自己就呼求主名，对不对？他自己就呼求主名。到了罗马书那里啊，他就告诉人家，凡呼求主名的就必得救，主对一切呼求他的人是丰富的。你看他成了一个教导别人呼求主的人，他本来是反对的捆绑的，后来自己呼求得救了，他就教导别人呼求啊、哦。然后你看使徒行传9章15节最后那里说啊，他说这个主说啊，他要在外邦人和君王并以色列子孙的面前宣扬我的名。他不但教导别人这个呼求主的名，他要宣扬主的名。不但这样啊，他还要怎么样？9章16节说啊，他还为我的名啊必须受许多的苦难。嗯，这个就是保罗被征服的转变。好吧，下一周我想弟兄姊妹，如果你可以拿这个点了、啊、你好好把这几节经节找出来，你好好的把它串起来，这就是一个很好的箴言，这就是转变啊，被征服的转变，从一个捆绑呼求主名的人，自己成了自己呼求，教导别人呼求，而且啊为这个名啊去传扬，还要为这个名受苦难啊。那刚才我们讲的这个器皿的这个一步一步的发展，弟兄姊妹，如果把这几节经节找出来，好好的把它串起来来讲，也是一个很好的圣言稿。我们是神所创造的器皿，但是我们需要被成全，我们需要蒙怜悯了，我们还要早预备啊。我们怎么预备？脱离卑贱的啊，成为贵重的。卑贱的是什么？堕落的人性。成为贵重的啊，在这个性质上，在地位上，对不对？在功用上，在训练上被成全，使我们可以成为一个彰显神、供应生命给人的器皿。这个都是很好的圣言，好不好？弟兄姊妹，我们今天我们来导言背讲的目的是让我们能够圣言。我们不是去听一篇信息，而是为了我们的圣言。好。 这三个，这个四五六，这啊不，对不起，三四五这三个大点是啊这篇信息的相当的中心，好不好？我们好不好这样子呢？我们再把这三个大点，我们简单的复习一下，盼望我们两个人，我们两个人来说一说，都能够把这些东西记在我们的里头。第三大点是说到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那这个我讲到的就是身体。保罗在这句话里头，他看见了身体，就是一个新人，一个团体的新人。你好，然后呢，他看见了身体。第二种点，他说他认识了这个身体，他认识这个身体啊是一个宇宙伟大的人，包括头跟身体。他看见了，他认识了。他就强调，他在他的执事里头，他就强调身体，他就教导身体啊。他得着了基督身体的启示，就把这个启示去传给别人。第四个，他不但是啊传讲啊，他去注重啊，而且他保爱身体啊，他保爱身体。好，那么第四大点说到，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耶稣这个名包含了很多。第一个，他就等于旧约里面的耶和华神。啊，就是耶和华，我是那我是，所以耶稣这个名的意思就包含了说，我是那自有拥有、包罗万有的一位。啊，耶稣这个名的意思就是耶和华救主，就是全备的福音，不但要带人得救，而且要带人经历生机的拯救，成为他的身体。啊，耶稣这个名的意思是耶和华神，就是经过过程啊，然后啊，成为有神人二性的那一位神人，他为了分赐生命。耶稣这个名的意思也是团体的神人，是神人的调和啊，是基督在我们的里面，我们在基督的里面彼此建造调和在一起。好，这是说到这个耶稣的意思。然后这人是我所拣选的器皿，器皿的意思啊是什么呢？就首先保罗自己被成全成为特殊的器皿啊，他完成了神的话，他把基督追测不尽的丰富当作福音传给外邦人，他把历史历代隐藏的奥秘向我们众人显明啊，他是特殊的器皿。他不但他自己特殊，他也发展器皿这一个词的属灵意义，让我们认识人不但是神所造的，神要把我们成全成为彰显他的器皿，我们人需要配合啊，我们需要蒙怜悯早预备啊，我们需要这个脱离卑贱的成为贵重的，在性质、地位、功用和训练上都成为可用为建造的器皿。好，那么而且今天啊，我们看从保罗身上看到的这个器皿的转变，他从一个反对、逼迫、呼求主名的人，到自己呼求主名得救，到啊去教导别人呼求主名，到为这去传扬主的名，到为这个名受苦难啊。所以就是看到这个器皿怎么样被主成全、被主得着、被主来使用。好不好？我们两两先把这三四五这三个大点，我们来说一说，好不好？我们试试看，让我们那个，现在说，现在说，你要不要跟？好，弟兄姊妹，对不起，实在时间太有限哈。我们现在赶快来看看，因为我们还有第六、第七大点。第六大点，我们刚才读过，就是使徒保罗完成的执事和中心的意向。我们请一直记得这两个字：完成的执事、中心的意向。啊，就是刚才我们。三四五这三个大点所读过的三个点，对不对？神在我们里面做我们的内容，说到器皿，基督是神的奥秘，说到耶稣，以及召会是基督的奥秘。我啊，记得那三处经节有没有这个啊？这个神的奥秘就是基督啊，基督的奥秘就是召会啊，然后极大的奥秘就是基督召会啊。这三节也就说到了这三个啊，这三个点，对不对？那么第一个终点说保啊，我们先一同读第一个终点，好吧？保罗
在前一段里所传讲的，以及他在书信中所写的，都是他所看见这从天上来之异象的详细描述。
第二终点，一同来，
主向保罗显现，天定保罗做主事和见证人，向保罗所看见他的事和他将要显现给保罗的事。
第三重点我们也一同读，
在保罗所看见的一切迹象里，他看见了基督，我们所看见基督的事和他将要显现给我们的事，正是我们必须光明确认的。
阿们。好，这个大点在说什么呢？哎，我们可以这么简单的归结，就是异象啊，就带来指示啊。保罗所看见那个异象 就带来了他这个完成的指示。那么第一个终点和第二个终点，弟兄姊妹看看，好像很像啊，讲的很像，是不是？啊，这个第一个终点在说什么呢？好，保罗所传讲的书信中所写的都是这个意象的详细描述。那么第二终点说，神选定保罗做他执事和见证人，把他见证出来。我们可以大概这么说，第一个终点是说到新约的执事啊，那个职业的职 ，the ministry， 这个使徒这个哥林多后书在说到新约的执事与执事啊，执事就是那个职业的职，那是那个工作那个事那个 ministry。后面第二个终点呢，说到新约的执事，就是那个人啊，那 ministers 啊，那些人啊。所以今天呢，这个有的这样的意象，就带来这个执事啊，不但有那个工作那个执事，也产生了做这样见证的见证人啊，就是 ministers。第三终点就让我们看见保罗啊，在意象里看见基督啊，所以可以说啊，意象的中心呢、就是基督啊。我看见了意象、是说，哎呦，我在那个意象里头，我看见了什么别的东西？意象中心呢、就是基督。我们的意象中间啊，需要看见基督。所以呢，我们也要把我们所看见的基督啊，还有啊，基督要显现给我们看见的这个事啊，来供应别人。就是啊，今天意象的中心必须是基督啊，我们必须把我们所看见的基督来供应给别人啊。Amen。好，这下面经节我们就不念，好不好？那么第六个大点就是保罗看见了这样的意象，就带进了这样的执事啊，所以有一个中心的意象，就来完全的执事啊。第七大点，我们也一同读读，好不好？主今天的恢复，你看又是完成执事，中心意象啊。主今天的恢复也是在恢复保罗那个完成执事的中心意象啊，还是那三节经节，对不对？我啊，耶稣，器皿啊，是不是？对。所以好，那现在我们需要再回头看第一大点。我们刚才把第一大点先控过了，对不对？第一大点跟我们有关系啊，所以我说这一篇它是倒过来写，它先把结论讲在前头啊，让我们认识这对我们必须是主观的，这不是保罗的意象而已，它要成为我们众人的意象。我们一同再把第一大点读一遍，好不好？
我们必须看见保罗完成的执事中主天的意象。
Amen， 看见而且更新，这两个重要的，看见和更新。第一大点有三个终点，我们好不好，我们两两把第一跟第二终点来导读导读，这两个终点非常重要，第三终点就先不用，好，我们两两导读导读，好吧？ Amen。 好，弟兄姊妹，感谢主。 Amen。 好，这个就是我们今天啊所需要的，我们的应用啊。第一个重点，我们再一同读一遍，好不好？
这个时代的意象会保守我们活在神的同在中，这意象会托住我们，控制我们，并成为我们的神圣托付，以应付这时代的需要。
哎，麦，你看他这两个重点，弟兄们写都很有讲究的啊。第一个字时代的意象啊。最后一个字时代的需要啊，这个时代的意象并不是说只有在这个时代看见的，是历史历代的意象累积起来到今天我们所看见的意象啊，是所有意象的集大成。时代的意象啊，为了应付这个时代的需要啊，这个时代的意象会保守我们活在神的同在中，会托住我们，控制我们，而且成为我们的神圣托付啊。我们看见了，他就把这一个托付给我们，好应付这个时代的需要啊。那第二重点也是很棒，我们一同读一遍。
当我们看见神计划的意象
，and having converted from heaven into Christ Himself, He will be the inner operating God to us, energizing us to carry out His plan.
完成他的计划。
同样的，这个写法也是非常的好，前面是看见神的计划，最后是完成他的计划。
对、
啊、那么这个从看见啊到完成中间还有一个过程，就需要悔改转向啊，然后他就在我们里面成为运行的神，加力给我们就完成这个计划啊。我们看见了计划，凭自己没有办法完成，但是我们就悔改转向他。我们就一开始特别讲这一篇，我们要很注意那个被征服的转变啊，我们也需要被征服转变，然后他就在我们里面运行，加力给我们完成他的计划啊。那么我们先来看这两个终点，这非常的重要，盼望啊、这两个终点成为我们这周啊我们很多很多的导读跟享受啊。在耶利米书一章这一段是耶和华对我说，这个我是就是耶利米啊，说你不要说我是年幼的，那个时候耶利米还很年轻啊，因为我差遣你到谁那里去你都要去，我吩咐你说什么话你都要说，你不要惧怕他们的面，因为我与你同在。这个耶利米啊看见异象，神就给他个托付，因为耶利米还很年轻，就自己说我很年幼啊，我这个不行哈。接下来在十八节那里说，我今日要使你成为坚城铁柱铜墙，抵挡全地啊，就是抵挡犹大的君王首领祭司并这地的众民，他们要攻击你却不能胜过你，因为我与你同在，要拯救你，这是耶和华说的、啊、这一段里头啊，这个耶利米啊，他得着了异象，时代的异象，那么神就给他托付，他说我不行，我太年轻了啊，我这怎么去呢啊？但是这个神说没关系，你不要惧怕，我与你同在，而且我要使你成为坚城铁柱铜墙，抵挡全地啊，因为我与你同在、在这个十八节的注一里头啊，这个说的非常的妙，他说、啊、神差遣他的军队啊去抵挡仇敌，这个他的军队是谁呢？一个名叫耶和华的青年人，神的军队就一个人，就是耶利米这一个人啊。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常常会看说人数啊，这个，但是神要做事的话，一个年幼的耶利米，神说我要使你成为坚城铁柱铜墙，抵挡全地。耶利米一个人就抵挡全地了啊，所以就知道说今天他给我们异象以后，他就会保守我们活在神的同在里头，托住我们，控制我们，而且把这个托付给我们，应付这个时代的需要。啊，好，接下来这一段，以赛亚书六章一节到八节，啊，说到以赛亚，啊，这个以赛亚说，当乌西亚王崩的那年，我看见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如何如何，这就是他看见了异象，对不对？他看见了异象，然后啊，这个他就说，哎呀，我实在是嘴唇不洁的人，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啊，因为我眼见大君王耶和华，大君王万军之耶和华啊。那么七节就说，这个他就用炭呢、啊、来沾了他的嘴唇，把他的罪孽除掉，他的罪就遮盖了。然后六章八节这里非常好，我们一同读一遍好吗？
我有听见。
Amen。 好，你看在第一节他说我看见，他看见了异象，到八节神就问我可以差遣谁呢啊，谁肯为我们去呢？你看这我跟我们，你就知道这三一神在这里、啊、是很奇妙的哈，因为一说我一下说我们，就是说了三一神，结果他说、啊、我在这里请差遣我啊，你看这就是看见了就会有一个托付啊，差遣就托付，是不是？好，所以第一个终点告诉我们，这异象啊，保守、托住、控制我们，成我们的托付啊。这说到异象的功能，异象啊，会啊，保守我们、托住我们、托付我们，应付这个时代的需要。那第二个终点呢，就说当我们看见了神这个计划的异象，就啊，需要有一个过程， 啊，这可以说是意象的经历好了，我们可以说是意象的经历，这是主观的。那第一个终点是意象的功能啊，是比较客观的。这个第二个终点意象的功能啊，经历啊，就是啊主观的，就是我们看见了，看见了就怎么样，就悔改，就是啊被征服啊，转向，我们就转变了，对不对？然后啊，他就在我们里面运行，就经历啊，他来加力啊，加力给我们，使我们来完成他的计划啊。Amen。好，那么在下面的经节我们也实在是啊，好，我们就简单的读一下林前十五章十节那里说，他说因着神的恩我成了我今天这个人啊，最后说但这不是我，乃是神的恩啊，所以不是我们能够完成神的计划，是神的恩啊。耶利米书一章啊，这一段啊，这个就说到运行的神啊，加力来完成他的计划啊。这里一章五节那里说，最后我已派你做列国的圣言者啊。那这个六节他就说，我就说主耶和华啊，哎呀我不知道怎么说，因为我是年幼的，你看我哈，就觉得说不太哈，不堪大任，对不对啊？但是一章八节说，你不要惧怕啊，不要惧怕他们的面，对不对啊？因为我与你同在啊。好，那么在一章十节那里他说啊，看哪、啊、我今日要立你在列国之上，为要拔出并拆毁，毁坏并倾覆，建造并栽植。好，这一段也是刚才我们读过的耶利米，这就说到他会来加力啊，不是凭着我们，他来加力就来完成他的计划。好，第三个终点，最后我们一同来读一读好不好？
Eventually the opposing side is here. Victorious nature of God's Christ vanquished, captured in the triumphal past and possession of divine victory all along the kingdom. The world's foundation of Jesus such a man.
好啊，这个就说到那个意象的一个成果，这是一个实例，就是保罗啊，抵挡的扫罗啊，他原来是叫做扫罗，是抵挡的扫罗，后来啊成了基督凯旋行列中的俘虏啊，他被征服了啊。然后啊，他在游行的时候做什么？撒香啊，对不对啊？尽他得胜的福音执事啊。哎，麦主啊，对他所拣选的器皿，这种成全是超越又美妙的。哎，麦好，所以在这个林后二章十四节。啊，林后二章十四节，我们一同读一遍，好不好？好，感谢神。
在凯旋的行列中率领我们，并借着我们在各处学扬他因认识基督而有的相
聚。Amen。盼望这一周啊，我们都一同来经历啊，我们是啊，也要看见保罗所看见的异象啊，被这个异象征服。并且转变啊，那么我们这个认识这个时代的意象，那么就活在神的同在里头，蒙保守，被托付，应付这个时代的需要啊。我们看见了这个意象，就悔改转向，然后让它在我们里面运行加力，完成它的计划，好不好？那么在这一周的这个晨兴圣言里面有几节，除了这三节。除了这三节，我们是需要都背熟啊。另外有几节经节，特别对开头的弟兄们，有几节经节可能重要的啊。一个就是周一的经节，腓立比书三章七节到八节，这两节很明显的就讲被征服的转变啊。注意它这个相对的讲，从前啊，现在啊，从前。我以为是赢得的，现在呢应基督，从前是我，现在是基督啊，从前是赢得的，现在是看作亏损啊。那么八节就更进一步讲，不但如此，更进一步了，还把万事看作亏损啊，然后啊要亏损万事，要赢得基督，这相对的讲啊。所以呢这一节啊是一定要让我们认识这个被征服转变啊。好，那么在周三的这个使徒行传九章四到六节，这里很清楚就说到 那个我跟那个耶稣啊，这我们是要背起来的。另外周四的经节啊，周四的经节啊，哥罗西书一章二十五节二十六节啊，二十五节二十六节啊，我照神为你们所赐我的管家职分做了召会的执事，我要完成神的话啊，就是历世历代以来所隐藏的奥秘啊。这里呢就把这个完成的执事跟中心的意象都列在这里了啊，完成神的话，这是完成的执事，历世历代隐藏的奥秘，这就是那个中心的意象啊。好，这一节我也盼望我们都能够熟读。那最后周六啊那一节我们都很熟悉，二十六章使徒行传二十六章十九节，亚基帕王啊，我故此没有违背那从天上来的意象啊。这一节我们一同读一遍好不好？亚基帕王啊，我故此没有违背那从天上来的意象。Amen。好，我们时间差不多，弟兄姊妹还愿意可以分享分享。Amen。